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自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软件 ChatGPT 受到广泛关注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兴奋之余，同时也引发了民众就其对教育影响的担忧。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是很多家长关心的话题。我邀请澳大利亚国际 NLP 执行师、亲子教育咨询师、幸福家 Lucky Family Consulting 创始人 Lucky 赵老师聊一聊孩子使用人工智能的话题。 Lucky 老师您好。
哎，你好春姐。
Lucky 老师，我知道啊，这个 ChatGPT 变得流行之后呢，孩子们使用人工智能和这个人工智能聊天软件呢，就变成一个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话题哈。您有碰到过类似于有关孩子使用人工智能的咨询吗？
有的，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咨询啊、教育工作当中啊，的确遇见不少家长对这个 ChatGPT 啊有很多的担忧啊、质疑，甚至呢在家长群里边也会产生一些争议。那有些人呢，有些家长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它可以帮助孩子做作业嘛，然后减轻家庭负担。那也有一些家长就会比较担忧，说这样的话孩子会不会投机取巧啊，用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程序来代替了他们自己的思考啊，他们的这些判断和创作等等哈，那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和这些担忧。
怎么样的使用这个人工智能配合起来，对孩子的教育有个促进作用，同时呢也不影响孩子，比方说负面的影响孩子的学习啊，从家长的角度可能会这么去设想哈。您也是一位家长，作为一位家长，您觉得跟孩子沟通方面，如果要是目的是想让孩子健康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话，怎么和孩子探讨比较好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相信不光是我本人有预见，那现在面对电子化时代的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家庭可能都遇到这样的一些挑战、疑问。这个 ChatGPT 呢，它其实只是人工智能程序当中的一个程序，然后现在备受关注。
对。
那其实它，我觉得啊，跟咱们现在孩子们平时所用的这些网络啊、社交媒体啊、网上的这种各种沟通交流娱乐的这些软件啊等等，其实是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很多这些所谓的能够帮助我们人工智能改变世界、改变生活方式的这些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本来目的是愿意帮助我们可以更高效的去收集信息，更好的去交流，更成本低的去产生一些我们所谓的创作。可是它目前备受争议的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作为教育相关人士比较担忧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对于年轻的或者是没有受到一定这些网络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学习的这些人群、学生、学习者带来潜在的一些危害。那么这些危害就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思维留给了机器，不但使我们能够及时满足，使我们能够容易上瘾，也使我们将这样需要脑力、需要付出、需要艰辛去学习的过程变得非常的快餐化、简洁化。这个可能是作为我个人，无论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比较担忧的方面。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首先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之中，不可能在一个所谓的真空化的生活环境中去生活，
不可能。对，
即便觉得这些所谓的电子类的或者是科技类的东西那有它的弊端，但是呢我们也不必把它当作洪水猛兽。我们作为家长，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自身要去思考、学习、提升我们对这一类产品也罢、科技的理解的这些素养，我们得要去学习，明白它的优缺点，比较正确客观的来看待，然后跟孩子可以有深入的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像我们就知道作为这个 ChatGPT 它是生成式训练变压器类型的一种帮助人们对话式的人工应用程序，对吧？它主要是模拟解释和合成人类的行为，所以它还是建立在机器之上。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它的话，可能我们可以跟孩子去沟通交流，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它的作用是模拟，它的作用是解释和合成，真正产出内容、认知、产出观点的是我们人，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学校的作业、你的数学、你的论文、你的这一类的所谓的作业，你是为了去搜集信息，然后让你快速的掌握这些信息，可以去更好的理解、判断、生成你的 critical 的 thinking， 甚至一些 creativity 的这些创作。那么前边的这个部分它是工具，它帮你把这些相关的资料从一个大海里边捕捉上来，像一个网络搜集到你要搜集的东西。然后至于后边的进一步，真正需要通过你自己的认知、学习、判断、反思、连接、对比等等这一系列的真正的学习，是你要自己负责任的。前几周吧，我有一个家长就来做咨询，他就突然发觉他的孩子现在做作业都很快，说以前呢，他这个作业要搞很长时间，那现在动不动作业就做完了，干什么呢？就打打游戏，在家里晃荡晃荡。哎，这家长就觉得蛮奇怪的，说你现在作业做这么快？孩子说，对呀，现在我们就很好的工具嘛。后才发觉，哦，孩子其实真的大量在使用 ChatGPT。那这个问题就来了，用的多了呢，做得快，但是不思考。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他前几周才说到这个问题，但是在上一周，他们学校陆续成绩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的首先已经拿到了一个 file。是他的英语一个就是 IC 已经拿到 file， 那老师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不是你写的嘛，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家长也是蛮担忧的。如果真的只是简单的把它作为一个依赖的工具，那么你真的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甚至会给你的学业带来一些损伤。
那已经使用这个 ChatGPT 的，如果对他比方说做作业可以让他更快的完成，这时候呢他就会有一种依赖感哈。如果你一下子把他比如说断掉，一下子给他限制了他使用的话，或者限制他使用时长，比方说原来是可能是一个小时，现在一下子限制到20分钟，孩子可能有一种叛逆或者是反叛心理啊，觉得会不舒服，可能情绪也会比较大，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做比较好？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问的非常的实际，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其实真的很想说一件事情，就是预防大于治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收听咱们节目的一些听众啊，一些家长们，可能孩子暂时还没有说是依赖或者成瘾啊，其实往往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些家长他们来关注这个话题。就像我们在刚刚进行的一个有关于澳大利亚青少年网络使用现状调查，我们发起了这样的调查研究当中呢，我们得到的这个数据可以显示出来，8岁到18岁的孩子，60.3%的孩子每周包括使用这个手机啊，什么社交媒体、看短视频、玩游戏，还有这些各式各样的这种网络使用，他们60.3%的孩子都是在每天至少1小时，而这1小时呢是不包括他学习，不包括他查找资料，不包括他使用 ChatGPT，
是额外的自己玩的时间。
对，就纯粹自娱自乐，每天1小时。更有30%左右的孩子，那每一天基本上是玩到就是娱乐纯娱乐玩到4小时甚至以上。那就相当于一个 part time job 了。我就在想，那接下来孩子怎么有时间去学习，或者当他时间不够的时候，他怎么会愿意去思考？那我当然有工具，我就用了工具，咔咔咔把作业做完就行了。所以这是相互影响的啊。包括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在做个案咨询当中，有的家长孩子都已经成瘾了几年了，然后来找我们，最严重的是他就是打游戏，这个游戏成瘾的程度就是可以叫做令人发指。他不但买装备，他要不断的更新，他要问家长要钱，他坠学，然后呢你不给他钱，他要在楼上往楼下自杀跳楼，等等 真的就是不是说这些例子是我们编造出来，就是事实。我们每天接触的这些家长当中，如果孩子他的身心就已经在这个其中，他很难自拔，他的世界里边只有虚幻，只有游戏，只有所谓的虚构的这些成功。就像我们咨询当中这个孩子，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跟社会真正的去接触，不上学，不工作，不社交，那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真的是引起很多很多，这个家长哈、会有这样的一些惨痛的教训和一些难过的故事。但是这些呢，我们想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当他已经这样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在尽量帮助。已经这样的时候，说实话，你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其实这个事情呢，就跟所谓的这些不适合的、不恰当的成瘾性的网络使用。包括你说的这个 ChatGPT， 如果它到了一种程度是没节制，把它无效的使用，那么这个其实是都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因为人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你看现在从小学开始吧，学校就开始教孩子们使用，起码比如电子产品吧，电脑是肯定会使用的，因为学习中已经离不开了。然后呢，可能到了一定年级，比方说四年级、五年级，学校就会比方说推荐学生号，你就可以问问家长能不能。自己拥有一台比方说电脑可以带到学校来学习，这时候呢孩子就会问家长说啊，比方说我今年四年级吧，说这个我能不能拥有自己的电脑拿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的老师说了我们可以带自己电脑去。如果想更好的让孩子跟这个电子产品设备或者智能设备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的话，希望比方说把它再推迟一点点，或者时间呢可以管理的更好一些些，这种时候怎么去沟通也好，或者怎么去安排比较好？
这个的确是现在我们家长所面临的又一个挑战，就是他不光是说孩子我想要像你说的小学五六年级，
对，学校就这样了。
有一些学校特别是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啊，咱们这个opportunity class 就是 OC 班，基本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电脑。
对，还有一些私校他们这个 iPad 电脑这些都是配备的。刚好在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当中啊，其实这也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调查问卷当中，我们对家长进行了一些调查，这些调查当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一个问题叫您是否从教育部门或者社区服务部门或者学校获得足够的关于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网络产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或者培训当然我们问的是中文的，因为我们面对绝大多数是华人。我们收到的结果呢是 83.5% 的家长 ,83.5% 的家长都没有获得足够的这些资源或者培训。作为普通的家长来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是生了孩子就成了家长。怎么养育啊，怎么积极正面啊，
都是人生第一次啊。
对啊，这是一个现状。作为绝大多数的家长，那可能在我们七八十甚至九十年代零零初年代，那时候没有铺天盖地的这些网络啊，这个智能啊，这些他们成长的环境没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崭新的挑战。问题就来了，我又不太懂，我也就才接触，学校让药或者孩子要药我就给他了，周围的小朋友也打游戏我就给他了，就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糟糕。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教育界关注的，不光是家长关注，它应该是全社会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来源就来源于发展的太快，但是背后的所谓的道德，所谓的培训，所谓的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电子科技产品的反思上、培训上，以及如何教学习者使用上，都大大的缺乏这样的一些，无论是道德约束还是专业的指引，这是问题。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上，那我首先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在能够有机会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个听众们，可以从你做起，关注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用的比较多，你是需要介入，不要觉得哎，大家都这样啊，这很正常啊，这不正常。这些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只是屏幕上，我们需要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去互动，我们需要去跟他人相连接，我们需要去实打实的去投入到你的生活、社区、工作、你的学校等等，跟人建立关系。那同时呢，去发现生活的多姿多彩、丰富、自然、运动、 艺术、音乐，有太多这些人类的文明历史值得我们去带领孩子，包括我们自己去学习，而不是仅仅的只是在电脑上去做这些刚才我们说的没有太大价值的这些娱乐活动。这是第一点，就我们大家整体都要提高这个意识。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小年龄段的孩子。小年龄段的孩子使用呢，它完全出自于模仿。如果我们家庭当中，如果爸爸妈妈、家长都没有这种意识的话，那么他们的使用就是耳濡目染的，会去影响孩子。孩子就认为这些是很自然而然、很习惯的事儿。比如像我们在调查当中，就是孩子53%的在客厅、卧室这些洗手间，到处都可以用这些电子类的设备，为什么会这样？那一就是家长就这样，二呢就是家长对孩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约束，或者是关于家庭这一类产品使用的一个制度，所以呢，我们家长是需要你知道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面的和孩子的交谈，家庭的共同的时光，晚上一起，比如说吃晚餐，吃晚餐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去，爸爸也别回信息，妈妈也不要刷屏，孩子也不要去搞电脑、搞游戏，坐在那儿一家人很愉快的感恩享受晚餐，晚餐完之后可以一起来搭配着去，哎，整理收拾，然后去散散步，回来学学习、看看书，如果需要娱乐一下啊。设定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就小年龄段的孩子一定是需要大人、成人来给予明确的规定和指引的。
这个年龄段是不是10岁以下？这个小年龄段，您指的？
对，其实是这样，但是现实生活你会看见，就连在 Prime 里边的2、3岁的 baby toddler 都有手机，都有 iPad 了。那对，现实是这样，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人缺乏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理解，那等到意识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有点晚。
就难以控制。
那么，另外，我们从教育界的人士出发，我们的专业建议是不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屏幕，任何类型的屏幕是不建议的。但是又有多少个家庭可以做到？因为孩子有时候哭闹，然后有时候独生子女无聊，父母亲工作累了。孩子怎么办？就等等，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家长可能就在这些方面放弃了一些标准，甚至说没有什么标准。我也有这样的家长啊，说，晚上起来去上洗手间，看见房间怎么是亮的，进去一看，3岁半的孩子拿着手机在那儿戳戳戳戳戳，点点点点点，还是在爸爸妈妈手机上玩这个游戏，所以呢，这些问题确实是让人蛮担忧。那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很理想的去生活，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去学习、去了解，在小年龄段尽量减少。然后呢，特别是没有上学之前的幼儿期，真的是要去减少。那么在上学以后，从1年级到3年级，其实是不需要孩子有个人装备、个人的这些电子设备的，无论是手机、电脑、iPad、智能手表什么等等，是不需要的。为什么那么多家长给孩子，就是迫于压力，别人家都有，我们不能没有。他就会考虑有怎么样用，这个东西它是必须的吗？它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弊端？我用什么可以取代这个功能？或者是我不用这样的功能，我能不能做其他的事，让孩子依然感觉到幸福、快乐和有意义的生，就是生活？我们觉得小年龄段从 kindergarten 到 year three 其实都是没必要，甚至 year four、year five 都没必要。那么再大一点的时候，如果学校说你需要一个个人的 laptop，那么家长孩子的约定应该是好。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给你使用，但是你并不是它的 owner，你没有拥有权，你只是使用权。那你学的时候可以带回来作业可以做。那所有你的账户密码，因为你只有11、12岁都不到，所以所有我们是你的监护人，所有的这些这个账户这些都是我们来管理。而同时在使用电脑、使用网络之前，家庭要对这些网络进行安全设置，要防毒、防黄这些装这些软件设备，那来帮助孩子做一个过滤哈，那这样就好很多。其次呢，对于孩子这个使用上，到了小学高年级到 high school 去 transition 的时候，又会出现一些手机问题，几乎人人必备一个手机啊，然后又开始上社交媒体的账号，又开始跟朋友聊天，甚至呢，在不断的关注别人的动静。在英国去年的时候，刚有一项调查，对关于社交媒体使用的一个调查研究，那年龄段它的跨度非常广，但是最后他们的这个 key finding 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inding，发现就是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说，社交软件的使用对于他们生活满意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极因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越用的多，你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就越低。这个对很多年龄段适用，但是对于青少年是最严重的一个群体，因为青少年他们的认知还在不断的发展，会受到周围内部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会受到同伴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peer pressure。那么同伴，哎呀，吃什么了，穿什么了，怎么样打扮了，用什么化妆品了，谁有男朋友，谁穿的有多怎么样了，他们就不断的在受这些影响和不断的在模仿。或者是在心里头产生抑郁、焦虑等等，大量的屏幕使用，特别是 social media，然后整个人机不离，这叫人机一体，连吃饭、洗澡都要用。还有的孩子为了跟朋友保持一致，这一 chat 一聊，哎呀，我今天不想去上学了，那个也说，哎呀，那我也不去了，咱们就在家打游戏，就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发
真的很真实。
生。对，所以。就是到了再大一点年龄段的时候，
不好管了。
不好管，不好管的最核心的原因是，我们在他还是儿童期或者更早的时候，第一，没有跟他建立真正的亲密信任的亲子关系，所以现在你说什么，他就认为你是跟他对着干，而不会认为你是为了 support 他的这个健康成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长期的习惯。如果他从小都玩，从小都有，现在你不让他用，怎么可能？他为什么会去听你的？这是不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预防大于治疗。第三，我们的孩子的朋友啊，家长有时候会觉得，哎，只要他有朋友，跟同学挺开心的就好。其实作为朋友来说，青少年的朋友，家长是需要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在一起干什么，他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哪些行为是不太合适，需要去引导，甚至是要去阻止，哪些行为是值得去引领他们朝更好的方向，等等等等。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哈，最想给大家透露的一个意思就是，无论这些产品，无论这些科技怎么样的出现。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的养育生活中，我们给予了他什么？如果你给予了他陪伴，你给予了他正确的引导，那么说实话，他对这些问题不会成为特别特别的一个严重问题，他也不会觉得啊，我没有手机我就异类，我不上 social media 就 isolated 被人。我现在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在 high school。他们俩是他们两个学校唯二，整个年级唯二没有手机的，他们是 high school 了。
今年这个新州政府不是规定公校这个学期开始吧，就校园里面就禁用手机了嘛，起码是。
对，从这个 term four 开始，那么学校禁用手机，当然了，这样已经是有帮助的，因为在没有这个policy 出来之前，就有的学校啊，学生在校园里边都是随意可以使用。所以学生在休息时间、break、recess 的时间都不聊天，都是拿着手机在刷手机，
低头一族。
很有问题。所以呢，咱们的新州长 Chris Minns 他在选举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promise，就是选举成功之后就会推行这样的 policy。那当然，在这个 term 已经 term four 2023年的时候，这个已经禁止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是禁止了，孩子可以在校园不用。但是他已经有手机，甚至有的已经对手机产生依赖的时候，他离开校园就要用啊。我们当然了，希望我们的无论是政府、教育部门，还是我们的学校，我们都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对孩子这些方面给予关注。无论从 policy 层面、学校的 school rules 层面，都能够帮助孩子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有危害性的使用。但是呢，我们现在缺就缺在家长这一环，孩子在学校不用可以， 但是你在家里头，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管理、引导、去帮助孩子，那么家里这一块其实是学校无法干涉的。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家长感觉特别佩服您跟孩子的哈，怎么可以做到两个孩子在中学是唯二不使用手机的？
这个呀，说来话长 ，long story short。总之呢，因为我的工作，我每一天都要接触大量的孩子啊、家长啊，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我从事亲子教育、家庭关系咨询培训这个工作有22年了，在前十几年的时候呢，大致上出现的问题就是学习动机啊、生活态度、习惯啊、亲子关系啊这一类的问题啊、还有社交朋友。那么近10年，或者是7、8年、5、6年的样子吧，更多的问题都是跟这些手机、游戏、社交、网络等等等等相关。那么家长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都是这一类的这些问题，就是那我其实会比较早的就有这种意识，因为我要告诉家长，我要帮助他们怎么样摆脱这种问题和解决这种问题。所以呢，在家庭里边关于电子类产品使用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比较早的就有一些认知规划和跟孩子的沟通交流。那么问题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不希望家庭的时光、孩子的内心、孩子的成长当中缺乏了我们人类就 humanity 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更多的接触自然社区，更多的热爱读书，更多的参与家庭的家务活，更多的花时间去搞各种各样的探索、运动、画画。所以我们就是业余时间里头有很丰富的活动，那他都没有太大的需要，就是说我要打电脑，我要打游戏，我要就是在那儿刷短视频看这些 video， 他没这个需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所喜欢并且有热情，我们也给予支持，给予陪伴，所以更多的是这些有意义丰富的活动所充满。这样当然他第一就是玩的接触的机会就没那么多，第二呢就是你像他们喜欢读书，那我们坐公交呀、等汽车呀、出去旅行，在飞机上啊，都是看书，他们的阅读量非常大，这就的一个好处就是
良性循环。
对，手机这一类的东西并没有占据他们的阅读的时间。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阅读好像很难，对于孩子来说也很难。我记得当几年前我的儿子有一次小学毕业前不小心把胳膊骨折了，要去打麻药，要做手术。当时去之前，在那个等待室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他也挺疼。但是呢，他拿的是书，他看的是书。然后呢，等他做手术前，他在打麻药干什么，他都看的是书。那护士长就跑过来，很好奇的问说：“你的孩子是怎么做到他在这种状况下他都看书？”
嗯，
然后因为他没手机，也不打游戏，
给谁听的都很惊讶。
对，他们很惊讶。当时这个场景是我先生描述给我，因为我当时是在家看另一个孩子，先生带他去做这个手术。他说当时这个女士听完之后，眼睛里边就是发出一种茫然或者叫黯然的光。什么意思呢？他就若有所思的就跟我先生说，我的孩子曾经也喜欢读书。
你看，曾经，
对，但是他现在不读了。我听到这些以后，我心里也是蛮有感触。所以在我日常的这种跟家长的家长课程啊咨询当中，我真的是在电子类产品的使用啊 ChatGPT 人工智能的使用方面，我们有大量的交流课程还有讯息给到大家。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从小做好这样的预防，增强孩子对这一类事情的辨别能力和抵抗力，那还是多去参与到生活本身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特别是在读书方面的热爱。前一段时间跟女儿聊天，她从7年级到现在快10年级，基本上1年100本书，然后这样的读书量，很多的名著，然后包括他们读很多书我们也没读过，那就跟他们交流，问他你这个书讲什么，学到了什么。那儿子学校也非常好啊，儿子学校现在他们的所有的考试还有平时的作业大部分都是纸质的， 只有极少数的是你把纸质的写好后拍了照片发到那个 Canvas 上边。那所以学校怎么样设置对孩子的影响和帮助也很大。那家庭里边家长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事情对孩子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都很疲惫，压力很大，大部分的家长工作完一天，我们都希望哎呀别打扰我，让我休息会儿，让我刷刷屏。但是这个时候往往这些所谓的电子产品人工智能就掠夺了我们的时间，它就变成了时间掠夺器，我们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会被这些东西拿来去消耗孩子的时间。而且大量的家长反馈孩子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沟通也越来越少，话题越来越少。所以往往听到这些时候我都会觉得很 sorry。 但是就是还是这句话，如果能够预防最好就是预防。那如果已经，就像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啊，当然第一个问题抽的比较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真的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注重的一个教育领域的问题，也是现实当中遇到很多很多家长苦恼孩子跌倒的地方，所以我就说的多一些。第二个呢，就他如果已经成瘾了，已经这样了怎么办？那么凡是一个坏习惯的养成，它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一件事儿，但是你要把这个坏习惯重新更改或者去除，那它真的是抽丝一般的麻烦。
跟我们平时的感冒一样啊，就是感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就是花的时间很长。
对的，所以呢这个方面就的确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但是有几点我简单说一下。第一点，栽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如果你十年前没有培养他好的习惯，那么你现在去做永远比你不做要好。认真的去对待他，去跟孩子好好的沟通，从你自己的这个习惯上做起，约束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使用这些工具的方式，从自己做起，坦诚跟孩子交流，然后可以寻找一些替代的方式，要花一些时间在他们身上。因为如果我们没时间给他们，就还是那句话，你没时间给他总不能甘守寂寞，所以他就要去找一些有趣的，他认为有意义好玩的事儿，好玩的东西，好玩的平台，好玩的软件，好玩的东西等等等等。第二点呢，就是千万不要在这个孩子已经成瘾的状态下，由于你的失望，由于你的失败，由于你的挫败，就你管他不听，他又犯，而产生更大的伤害亲子关系的行为。比如说我有一些家长打网络呀，摔手机呀，然后打孩子呀，甚至你去打他，他现在比你力量还大，家长自己还受伤。那有的因为这些问题引起家庭矛盾，互相殴打，警察都来了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啊，千万不要因为现在已经成瘾或者使用不当使用而产生更多的破坏亲子关系的行为和做法。那这是雪上加霜，不但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只能把他向你推得更远。那么第三个呢，一些家长我们推荐这个方式啊，是有一定的改善和治疗作用。在他平时的生活或者以往的兴趣爱好当中，或者他什么除了这个在网络前对其他有兴趣的事情当中你发掘，然后慢慢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一点一点的重燃对这些事情的兴趣或者是比如说运动啊，棋类啊，徒步啊，攀岩啊等等，就是用新的所谓的兴趣包括慢慢建立起来的习惯来代替这些旧的。那不可能你说不玩了，那他这个空的那个时间怎么办？所以你要用更有意义，更吸引他的这一类的兴趣爱好，游戏活动，我说的这个游戏是健康线下的，来帮助他慢慢的重新去调整这样的模式和状态。那这个方法呢，在不少家庭里面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效果，所以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再者呢，就是真的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你觉得你这些方法都用了，他都没用，你也跟他关系也很僵，很破裂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可能真的是需要个案咨询，那需要专业的和个性化的这个去了解和辅导，然后去帮助孩子。 大概就是这些。
涉及到个案的个具体情况会非常的复杂，我们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聊天跟参考啊。非常感谢 Lucky 老师。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